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星期五6月16号启程前往北京访问，讨论保持开放沟通渠道以负责任感管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布林肯在6月14号与中国外长秦刚通电话，强调沟通的必要性以避免误判以及冲突。秦刚则是表示美国应该尊重中国的核心关切，例如是台湾问题。5月31号，习近平在主持召开20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时候指出，要坚持底线思维亦是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而在6月7号，上个星期三，习近平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考察并且参观中环产业园区的后，再次强调构建国内大循环仍然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之下国民经济能够是正常运行。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极端正在是成为一种新的口号，并且在中国地方政府层面出现。根据官方信息，从沿海大都市上海到内陆省份湖南省的地方领导人亦都表示要为极端情况做好准备，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空军退役上校马内斯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习近平向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以及中国国内民众发出的备战信号，这个亦都或者是正计划利用美国专注于俄乌战争的时间窗口加快发动台海战争的时间线。他说习近平是在这里告诉解放军知以及是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知，不能够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来思考中国正在面临的情况，而必须要考虑最坏的情况，更重要的就是要准备能够作出响应或者是及时采取的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思维。这个是习近平对于领导层发出的准备备战的战争的直接命令。马来西亚习近平和他的团队看到，从现时到未来的18个月，他们将会有机会达成加快武统台湾时间表的目标。习近平必须要考虑最坏的情况，以防一旦计划划出是有错误，需要让中国人民为事物、电力以及水资源短缺等情形做好准备。在台湾周边的海域，美军的尼米兹号以及里根号航舰打击群在6月9号同日本、法国、加拿大海军舰艇进行了联合演习，作为支持2023年大规模全球演习的一部分。中国海事局亦都发布了航行警告，话在6月13号在靠近台湾北部的东中国海开展实弹演练。据美国媒体信使报的报道，因为担忧台海紧张局势的升级，美国正在是研议在台美公民撤侨预案，这项计划制定已经是进行了至少6个月，在过去2个月变得更加紧迫。不过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柯比在6月12号表示，从冲突地区撤离美国公民并非美国常规政策，目前无迹象表明台湾现阶段的情况是需要重新考虑这项政策。美国国家安全事务智库流民国家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卡齐亚尼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是认为布林肯需要话俾他的会面对象或者是习近平知，美国已经从乌克兰战争当中吸取教训，美国将会给予台湾他们想要以及是寻求的任何武器，以阻止中国的侵略，甚至是包括 F-35 战机以及沿海的战斗舰。他说这个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反对一个中国等政策，而是意味着美国尽力确保将台湾变成豪猪，如果习近平决定入侵台湾，中国将会付出非常非常非常的惨重代价。卡齐亚尼斯指出，如果习近平下令武统台湾，面临的巨大代价可能包括长达数年的消耗战、数百万的生命、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甚至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终结。他表示，解放军两栖登陆舰台湾之后，可能会进入是游击战，台湾就会变成几乎好像一仗迷你越南， 歷史表明，美國曾經處於有啲類似嘅情況，擁有更好嘅軍事裝備、更多嘅軍隊以及最先進嘅技術。但係當你響對手自己嘅地盤以及領土上面作戰嘅時候，當佢哋嘅損失可能意味住自己嘅生活方式、文化被毀滅，佢哋願意比壓迫者更加努力咁戰鬥。他說，中國人民真的會支持入侵台灣嗎？中國士兵真的願意為了本質上是自己同胞作戰而喪心嗎？老實說，我不是這樣認為。習近平放出很多假話以及是威脅，但是歸根結底，他將不得不好好地去思考，一旦入侵台灣，整個國際社會都會反對他，他不會有任何的盟友，除了是北韓。而此外，卡齊亞尼斯指出，美國在戰爭爆發之後將有動力和中國經濟完全脫鈎，雖然會傷害美國自身，但是從長遠來看，美國的處境會好得多。在經濟發展和盟友方面，中國基本上會將世界舞台拱手讓給美國，所以習近平必須要認真地考慮好久。而近日中國軍機以及軍艦令人震驚地增加了挑釁性的攔截行動，包括中國一架1016戰鬥機5月26日直接在美國空軍 RC-135 飛機的頭前方122米內飛行，迫使美國飛機飛過它的尾流喘流。導彈驅逐艦中雲號以及加拿大皇家海軍護衛艦蒙特利爾號在6月3日對台灣海峽進行例行航行的時候，中國軍艦在美國船隻前方撤入，距離不到137米。前美國太平洋艦隊情報以及信息行動主管法內爾上校在近日由在應對中國威脅委員會舉辦的討論會上指出，他在職業生涯當中見過中國對菲律賓、日本以及印尼進行海上騷擾以及霸凌，但是從未敢於以上述的方式和美國第七艦隊較量過。他表示，如果美國不對此作出回應，中國將會擴大這種行徑，直到他們認為可以在美國的眼皮底下，他們在撤退之前打擊美國，佔領台灣，並且在這個過程當中攻擊美國。他認為解放軍的上述舉動實際上就是旨在理解美軍交戰規則的一種測試，比如當美軍遭遇到意外以外威脅的時候會作出哪一些的反應。交戰規則是美軍海外軍事行動的核心，常規交戰規則就是美軍每一個單位都享有自衛權，如果你認為有人要攻擊你，你有權自衛，包括射擊試圖殺死你的人，但是美軍還是有更詳細的機密交戰規則。法內爾認為，中國從去年八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之後發起聯合火力打擊演習，今年四月在台灣總統蔡英文以及美國眾議院議長麥卡錫會面之後進行的聯合反空襲演習，今年秋季可能會看到解放軍進行聯合登陸台灣島的演練。他說，從這些事件之間，我們將會看到越來越多可以被某些人描述為是挑釁性、侵略性或者是不專業的行為。中國告訴我們，他們要攞下台灣，並且在經濟、外交、信息戰以及政治戰等所有領域都在這樣做，而且亦都在為軍事接管台灣做準備。在過去的一個月，我們看到很多無人機在台灣周圍全天候飛行，以收集情報，了解台灣和哪一個交談，資源和軍事資產向哪一度，如何和美國、日本或者其他的軍隊互動。我們現時看到的是中國攻擊台灣的典型跡象以及是警告。國際危機組織中國問題資深分析師蕭延延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將校準的風險升級視為是與美國鬥爭的一個因素，但是可能低估了近距離接觸所帶來的風險，存在意外碰撞的可能性。他說，這種策略不太可能說服華盛頓減少他們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如果有的話，反而可能會擴大華盛頓呼籲展示更多軍事決心的聲音。美國安全政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退役美國海軍陸戰隊上校 纽什姆曾经著有当中国攻击时一个对美国的警告一书，他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解放军舰艇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面前切过，这个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很可能来自最高层的指示，中国未来的挑衅会变得更加直接和严重。他说美国是没有以严肃的方式来回应，中国很早就表明愿意作出可能导致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或者加拿大军人丧命的行为，总有一日是会成真，或者这个会唤醒美国人认清中国共产主义的威胁。纽什姆认为，虽然习近平试图让中国在短期内做好战斗的准备，但是中国更希望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及是日本不参战，而是迁就或者是安抚中国。他指出，中国的制胜策略可能是在于避免直接攻击美国以及日本的领土和军队，并且警告如果美国干预台海战争，这个将会升级为一场核战争。但是他说，如果台湾被中国夺走，几乎在一夜之间，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会试图同北京达成协议，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会相信美国的保护承诺。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最新数据，中国核弹头的库存从2022年1月的350枚增加至今年1月的410枚，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拥有至少与美国或者俄罗斯一样多的洲际弹道导弹。曾经撰写美国第一个战区核战争计划，并且为总统核决策手册设计决策工具的马内斯上校建议，台海战争有升级为核战争的风险，美国亦需在印太战区补充之前在中东以及乌克兰消耗的战争储备物资，永久性地将具有核能力的战略轰炸机，比如是 B-52 战机重新部署到关岛以及美国领土的更多地方，并且建设更多的空军基地，将战斗机的核延伸威慑能力提供给日本以及是南韩，就好像对特定的北约国家所做的那样，加快在菲律宾北部的军事建设和重建工作，以便及时对台湾的危机作出反应。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冲突是一种的选择，而不是必然。中国和美国都是没有为冲突做好准备，因为冲突的性质将会是完全不可预测，亦是无法计划。这个对美国来讲更加困难，因为中国将会在它的基地附近进行战斗，其他国家将会非常之不愿意介入，建立压制联盟可能不是威胁中国的方式。纽什姆亦都认为，美中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是取决于美国现时采取哪一种的行动，包括极需加强军事力量，并且结束他们在战略物资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华尔街和美国的商界不能够继续向中国投入数千亿美元的技术。为了阻止甚至是赢取习近平发动的战争，他还建议美国需要声明美国会迎接，而且会让中共后悔开战，下次中国威胁美国军舰或者飞机的时候，美国不应该回避，而应该是自卫，并且私下告诉北京知，美国是需要停止资助中国，撤出美元以及是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将所有的中国公司从美国交易所退市，积极将美国的经济和中国脱欧，没收中国500名高官以及他们亲属在美国的银行账户财产，并且取消他们的绿卡，吊销中国银行在美国的银行牌照，禁止他们进入美元体系，因为中国的芬太尼每年杀死了70,000名美国人，每周吊销一家中国银行的牌照，直到中国停止用芬太尼攻击美国。他还说，通常情况底下，在美国以及民主国家准备好之前，战争就被挑起，但是一旦他们被唤起以及是激怒，就会很快迎头赶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